婆媳矛盾，给媳妇支招的五五妙用。婆媳关系是一对极重要的家庭关系，也是家庭关系中最容易出矛盾的一环。婆媳常处在复杂的家政漩涡中，经济的支出、家务的安排、孩子的教育等等，因考虑不周、处理简单，常常使婆媳间产生重重矛盾。通过学习佛法，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无非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这四种关系。因果通三世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这一世的恩怨纠缠都是过去世业力的延续，而今世的所作所为又决定未来世的果报。既然明了了因果，我们就应该遵守五戒十善，安心承受过去因为无明所造作的种种恶业所结的恶果，同时努力落实佛菩萨的教诲，断恶行善，化解逆缘，慢慢的把婆媳关系从恶缘转化为善缘，从不好的关系转变为好的关系。虽然明白了道理，但具体到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些处理问题的小妙招，来帮助我们更加灵活圆融地化解婆媳间的不愉快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换位思考，站在婆婆的角度去理解婆婆，体会婆婆的需求，自己动脑筋想办法，既要让婆婆欢喜，又要符合佛法。下面我们就围绕经常遇到的几种婆媳矛盾，来分别体会一下五原则五不法在这些小妙招里的具体体现。一，婆婆爱唠叨，惹人心烦，怎么办？人老话多，主要原因是心理需求增多，婆婆感到媳妇进门后支配权缩小了，便以唠叨的形式干预家务活动，显示自己的尊严。她不放心媳妇当家，常要反复说教，这样婆婆说的絮絮叨叨，媳妇听得不胜其烦，便会引起争吵。对此，媳妇可用下列方法：耐心倾听法。老人的心里话尽量让他说，媳妇以最大的耐心去倾听，何况老人几十年的生活阅历或多或少对年轻人是有启发的。事实诱导法，在适当的时机提问，诱导婆婆谈谈自己要听的事儿，如说：妈，我们现在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，你们要带三四个、五六个孩子，那是怎么带的呀？听人说，姑娘和面做馒头要做到三光，这姑娘才嫁得出去。是哪三光呀？这些问话既会引起婆婆的兴趣，媳妇又从中得意，融洽了关系。诚意安慰法，如有时婆婆自己也觉得自己唠叨的太多了，就可说：没关系，多讲几遍，小辈听着有好处。婆婆见媳妇喜欢听她的话，心里高兴了，原有的烦闷消除了，唠叨乏味的话反而会减少。如果媳妇能这样面对婆婆的唠叨，既满足了婆婆的心理需求，同时自己抱着向老辈人学习取经的心态，引导婆婆说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，在耐心倾听的过程中，也会帮助我们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，克服我们的共高我慢和自以为是。只要让婆婆欢喜了，心里痛快了，她唠叨乏味的话自然会减少，那媳妇不就跟着受益了吗？不就解脱了吗？何乐而不为呢？相反的，如果嫌婆婆唠叨烦人，就是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，也有可能做人家的婆婆，到时自己的媳妇也这样嫌弃的话， 那自己是什么感受呢？这样将心比心，自然就能接受婆婆了。这么一件听婆婆唠叨的小事儿，也在考验我们的发心呢。二，婆婆说话刺人怎么办？就婆婆而言，不应该抱成见说话刺人。就媳妇而言，应想到这很可能是婆婆肚中有气，要想办法消气，以热情的言行感化婆婆。一，要主动说软话，如我这人就是粗心，常惹您老生气，您别放在心里。妈，我有啥事儿做得不对，您不客气的批评，把我当女儿一样骂几句也没关系。二，要主动多关心，天冷了为婆婆添件寒衣，婆婆出远门要给点钱，备些点心，说些关心的话，您老上车下车要慢点儿，多留神啊，这天儿怕会变冷，您多带件衣服吧。每当婆婆生日，不要忘记添份好菜等等。事儿小心意重，话好情更深，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，时间久了，婆婆自不再会以话刺人。这样的媳妇在家庭中，就是把别人放在了上面，把自己放在了下面呀。凡事先考虑婆婆的感受，发现婆婆可能心里有气，马上跟婆婆说软话，让婆婆欢喜。更进一步的，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照顾好婆婆，这样能不感化婆婆吗？自然建立婆媳间的善缘啦。相反的，如果处处把自己放在上面，别人说了一点儿不合自己意的话，马上心里就不高兴了，甚至马上就反驳了。那只能说啊，我们还是心量狭小，我执很重，还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。如果不改变这些毛病习气，学佛修行是不会受益的。三，婆婆对人吝啬怎么办？首先，不要背后议论。有些媳妇常常背后议论婆婆太小气，老抠，这些话传到婆婆耳中就容易结怨，可用下列方法交谈。虚心求教是，婆婆对开支计算很精，表面吝啬，实质是持家有方。对此，不妨虚心求教。妈，您每个月总能把钱安排得好好的，您老是怎么计算的呀？看到媳妇如此虚心，婆婆会把数十年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谈出来。媳妇弄清了婆婆吝啬的原因，又学到了持家本领。迂回出击式，如是婆婆思想守旧而造成吝啬，可不必正面回应。带婆婆去逛逛热闹繁华的大街，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店，陪她去邻居家走走，看看那新添置的家电用品或新家具，听听他们的消费观，然后旁敲侧击几句。您看这世道变得真快，咱家也不是没条件，也可添些新东西啦。婆婆听着也会慢慢开通起来。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观察别人，不要眼睛一直盯着人家的缺点不放，这样不但人家知道了不高兴，同时还污染了我们自己。我们要明白，人们都是用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角度、自己可理解的程度去观察周围的人事物，所以才产生了矛盾，产生了对立。我们观察到的就一定是客观真实全面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一定得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同时换位思考去理解别人，接受别人，我们才能进步。那么即使别人真的有些地方做得不太合适，我们也不能直接上去批评人家，指责人家。 我们要想办法善巧方便地引导人家。这就是慈悲，就是智慧，我们学佛学的就是这个呀。四，媳妇当了家，婆婆常为经济问题吵，怎么办？有三个办法。首先，经济公开，媳妇可在饭桌上或全家闲聊时，自然而然地说一下这个月的总收入，有哪些必要的支出，分别购买哪些必需品，使婆婆对每月开支了解得明明白白，免除误解和猜疑。其次，持家民主，凡购买大件物品，要和婆婆及别的家庭成员商量，听取大家提出的合理建议。再次，恪守信用，说话一定要算数，凡答应婆婆要添置的什么衣物都要兑现。还有一条是克己让老，在日常开支上多为婆婆考虑，这样为经济产生的矛盾不难消除。这里我们体会到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大家平等的协商是很重要的，要尊重每一位家庭成员的意见和感受，依然是把自己放在最低，这样自然就没问题了。五，婆婆对小姑偏心怎么办？牢牢管住自己的嘴巴，当面不指责，背后不谈论。应该想到，儿女是娘的心头肉，婆婆哪能不疼小姑？所谓偏心，还不是多留点好吃的啊，多给点穿的用的，多说几句关心冷暖的话。媳妇对此不应多计较，要看作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感情的亲密要靠自己的努力，首先要在关心小姑上下功夫。小姑下班晚回家迟了，应主动问寒嘘暖，打饭端汤。小姑工作忙，就把她手中的毛线活接过来，有好吃的不忘为小姑留点儿。这一切婆婆看在眼里，暖在心里，和媳妇的感情深了，那种偏心自会无影无踪。我们地藏七建议大家闭住自己的嘴，管好自己的心，修好自己的行，说的就是这个。我们要理解婆婆爱儿女的那一片心，既然了解了婆婆关爱小姑，说明小姑在婆婆心中位置很重要，那我们就更应该和婆婆一起照顾好小姑。把小姑照顾好了，婆婆自然欢喜，我们也尽了孝道，这样日子久了，婆媳感情加深，偏心自然就没了，让人家都高兴都满意，我们自己哪能不解脱呢？六，婆婆变成老小孩争吃争穿怎么办？由于老人神经细胞萎缩，脑重量减少，带来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，对此既要安慰解释，如说，妈，您老要吃点什么穿点什么尽管说，我去办，您老为小辈操劳一辈子，晚年要吃点穿点还不应该吗？还要真诚关怀，不能真把他当成小孩，平时要陪他聊聊天，扯扯家常，还可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儿给他做，并及时鼓励，妈，您老天天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咱家卫生好多亏您。妈，这屋里的地又是您老扫的吧，您真够累了。这样老人心里高兴了，生理心理的变态也会减慢些。这样的媳妇一方面很慈悲地包容理解婆婆，宽慰婆婆对自身变化的担忧，学习观音菩萨的施无畏精神，另一方面呢，学习普贤菩萨的随喜功德，每天都在口吐莲花，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。七， 婆婆和自己发生了争吵怎么办？要冷静分析原因，检查自己的行为。婆媳争吵的心理因素主要是：第一，尊严受损。由于某一方说话不慎，使对方感到体面扫地，为挽回面子就要自卫。第二，交谈误解。例如，媳妇买了双新皮鞋，婆婆见了问：“你又买皮鞋，花了多少钱？”本来没啥恶意，不过一般性问问，但媳妇误解了，立即回敬：“你大概又嫌我乱花钱了是不是？老实说，我用自己挣的钱，你甭多管。”弄得婆婆无名之火冒八丈：“你是我的媳妇，我就得管，你嫌我管就别进这家门。这是我的家，我偏要进。”一场争吵随之而起。弄明了原因，婆媳间的交谈就应做到说话要明确，不能含含糊糊，以免误解。如说：“冰棍吃多了伤脾胃，妈别给小红多吃。”清楚明白，不会误解。可不要说：“你别以为冰棍是啥好东西，老往小红嘴里塞。”很可能是婆婆误解反感。少用反问句和责怪性的话，多用正面的、积极的、鼓励的话。如说：“妈，您这道菜的手艺真不错，做得多香，放久了变质，那多可惜。”可不要说：“这菜为啥老噎着不吃，放久了变质，不就白白浪费了。”听话要仔细，不能在婆婆还没说完时就觉得自己早已知道，急于打断她的话，照自己的想法接话或行动。日常生活中和家人之间难免发生一些磕磕碰碰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关键是事情来了，我们怎么处理？是不是眼睛一直向外看，不停地挑对方的毛病呢？那可能就小吵变大吵，大吵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，那就真成了没事儿找事儿。我们要懂得反观自己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让人家不舒服了。找到原因以后，我们要改正。说话也尽量多给人家正能量，这样人家反馈给我们的也一定会让我们受用。这就是因果。在家庭中，只要我们时刻把自己放到最低，把家人放到上面，放到前面，恭敬供养家人的身心，随顺家人，服务家人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愿每个人都能在家庭生活中认真落实印光大师的教诲，做个真正的佛弟子。无论在家出家，必须上敬下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，行住坐卧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除念佛外不起别念，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叫它消灭。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，纵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自矜夸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果能依我所说修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